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六治愈事工之一。接着，马窦圣使再次收集马尔谷福音有关耶稣治愈各类疾病的神迹资料，构成这一治愈事工大单元。不过，其中插入了两个涉及门徒事迹的片段，打断了马窦圣使把治愈神迹放一起的主题式结构，并为第十章的首次派遣十二宗徒传教做了准备。至于神迹故事的描述，通常用以下形式：一、背景描述；二、患者走进耶稣并请求治愈；三、对病情严重性的描述，以凸显耶稣治愈之德能；四、耶稣宣布患病者得到治愈，而且他通常触摸患者；五、病得治愈的证明；六、旁观者做出惊奇的反应。马窦圣使以耶稣的能力及圣神的德能来描写耶稣的神迹，而不是强迫他人相信耶稣的教导。有些人请求被医治是带着试探性的，有些人在得到耶稣治愈前就具有很大的信心，也有些人只是很小的信德，有些人拒绝耶稣，还有些人赞美天主并到处传扬耶稣的事迹。赖病人，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群众跟随他。看，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小心不要对任何人说，但去叫司祭检验你，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给他们当作证据。马窦圣使叙述耶稣最初的行动时，用了三个治愈的神迹。首先是有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耶稣刚教导完门徒要承行天主的旨意，马上就帮人医治赖病。如此正显示耶稣的意愿和天主的旨意是一致的。在类位记中记载了有关赖病的详细规定。治愈赖病人的神迹再次显明了耶稣的意愿是在于满全法律。他嘱咐被治愈者去叫司祭检验，并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是要人遵守法律的证明，被治愈者就得以重新加入信徒的社团。马窦圣使保存了马尔谷福音中关于不要对任何人说的细节，但马窦福音并不像马尔谷福音一样提及不要对任何人说，有请人保密的意味，以隐藏耶稣的墨西亚身份。反之，马窦福音中的群众一直都与耶稣在一起，而且从开始耶稣的身份就已经被公开了。百夫长的仆人，耶稣进了格法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求他说，主，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害。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百夫长答说，主，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因为我虽是属人权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耶稣听了非常诧异，就对跟随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我给你们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遂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第二个治愈的神迹发生在格法翁， 罗马军队的百夫长来到耶稣跟前，带他的仆人恳求耶稣。这次耶稣并未像断然拒绝克纳罕妇人的情节一样，他并没有拒绝这位外邦人，不过耶稣却是像赞美克纳罕妇人一样，也赞美这位外邦人有信心，甚而将百夫长的大信心与以色列人的信心做比较。马窦在此也预言了万民将从各个地方前来，这与以色列祖先一起参与末世宴席的图像经常被用来表达超性生命的喜乐。马窦用了他喜欢用的图像，即经文中所说的外边黑暗，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圣使使用在黑暗中的哀嚎和切齿来与天国的宴席形成对比，比照那些人的命运，即为了他们末世的宴席已准备好了，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这个故事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耶稣医治了在远方的病患，耶稣并没有亲自遇到患者。这故事凸显了耶稣的权柄，也可能是耶稣熟悉犹太法律典章中的洁净礼，所以他没有进入外邦人的家。伯多禄的岳母，耶稣来到伯多禄家里，看见伯多禄的岳母躺着发烧，就摸了他的手，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他便起来伺候他。第三个神迹是治愈伯多禄的岳母，故事也含有召教门徒的含义在内。别的治愈神迹都是病人走向耶稣请求医治，而这个故事却是耶稣主动为病人医治。耶稣看见伯多禄的岳母，就像他看见马窦召教马窦成为门徒一样，伯多禄的岳母的反应是立刻起来伺候耶稣。这正是门徒应具备的特征。伺候这动词在新约中用得相当普遍，指的是各式各样的服务事工，操管饮食、专务祈祷、财产资助、宗徒职务等等。在马窦的版本中，伯多禄的岳母只伺候耶稣一人。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时，有许多跟随并服侍耶稣的加里利亚妇女守在远处观看。马窦圣使可能把这位妇女的治愈故事和她被召教成为门徒的事混淆了。西满的岳母在早期的门徒团体中应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西满岳母的身份被确认，而其他被治愈的人的名字则完全没有被提及。小杰到了晚上，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他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样就应验了那借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他承受我们的软弱，担荷了我们的疾病。与马尔谷福音一样，马窦圣使也把第一组的治愈神迹安排在极具震撼的一天之中，并为耶稣行过的所有治愈神迹做个概要式的小结。马窦通常引用伊撒伊亚先知书中的预言，使人们注意到耶稣是怎样以治愈事工来满全经书的。他承受我们的脆弱，担荷了我们的疾病，这句话是引自上主受苦仆人之歌，这句话预言了耶稣的受难和死亡。成为门徒的严格条件，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就吩咐往对岸去。有一位经师前来对他说，师父，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说，湖里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主，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你跟随我吧，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治愈和宣讲事工之间的联系，在伯多禄岳母的治愈神迹上已看出端倪。对门徒要求远远不只是被耶稣伟大的治愈神迹所吸引，对想要跟随耶稣的经师，耶稣严肃地表明了门徒生涯四处漂泊的性质。耶稣提醒已经成为并承诺跟随他的门徒，要将事工置于其他所有的责任和关系，甚至于在亲人之上。耶稣说自己无处为家， 令人想起那位以妇女形象表现出来的智慧。这是本福音书中第一次引用人子的称号，只有耶稣使用这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人子用在耶稣谈论自己世上的宣讲事工时，也用在他论及自己的苦难和死亡时，以及末日耶稣光荣来临和最后审判时。人子一词出自达尼尔先知书及哈诺克书中，他是末世的救世主和审判者。人子反映闪族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不论希伯来语或阿拉美文语，人子指的都是人类中的一员。耶稣可能用这个短语作为一种表明他仅是个普通人的方式，人子可以被译成某一个人或某人。当用于称呼自己时，简单的译为我。不管所表达的意思、其出处和原意是什么，它是基督论中的一个名号，清楚地用于福音书中。对风浪的惧怕，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跟随着他，忽然海里起了大震荡，以致那船为浪所掩盖，耶稣却睡着了。他们随前来唤醒他说，主，救命啊，我们要丧亡了。耶稣对他们说，小信德的人呢，你们为什么胆怯？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随大为平静。那些人惊讶说，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耶稣命令门徒到湖对岸去，于是耶稣和门徒一起上了船。这些门徒愿意放弃对家庭和亲人牵挂，然而更大的困难却在前面等着他们。强烈暴风雨正是象征这更大的困难。马窦圣史在此用的是强烈的大地震，地震预示门徒在耶稣受难前后将要经历的困难，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吓得难以动弹的恐惧，使刚开始跟随耶稣的热情很快消退。但耶稣忽有生命的德能，已经从他战胜疾病、痛苦和邪恶的权柄上显示出来。现在他的权柄甚至延伸到能够控制自然界的力量。那些惊惶小信德的门徒们没有对外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有所表示，却对耶稣这个人发出了惊叹。在湖边的事工，耶稣来到对岸加达纳人的地方，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向他走来，他们异常凶猛，以致没有人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说，天主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期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魔鬼恳求耶稣说，你若驱逐我们，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对他们说，去吧。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死在水里。放猪的便逃走，来到城里，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一见了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在接下去的治愈神迹中，耶稣冒险来到了湖的对岸。马窦圣史认为这是属于外邦人的地区，邪魔和死亡是罪恶势力的缩影。马窦圣史认为该地区就是加达纳人的地方，距离海大约有五里，要驱赶整群猪使他们一同行动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猪群从陡峭山崖上直冲入海致死的图像栩栩如生地向群众传递了耶稣极具德能的这一信息。耶稣的权势延伸概括所有邪恶势力，其德能特别伸展到边缘人物。在末世可预期的行为已在耶稣对世人的宣讲事工中开始看到。这故事的结局与若望福音中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不同，撒玛利亚妇人让全城的人相信了耶稣，而养猪的人向全城人的报告引起的反应却完全相反，于是耶稣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受到了人们善意的接待。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